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再次请到了来自中国上海的脱口秀演员徐艺 Storm 徐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今年要来我们墨尔本喜剧节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 Storm 你好。
哎，大家好，林墨你好，你好，你好。
嗯，
那个非常感谢，今天是应该第四次来 SBS 了，我觉得。
我记得是的，但相信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可能已经比较熟悉 Storm 了，因为毕竟是第四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那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也许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朋友，那能不能请 Storm 啊，你再次给我们做一下这个自我介绍，介绍一下自己啊？
哎，嘿，大家好，我是 Storm， 然后我是来自中国上海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吧，我这样说，然后就平时表演的东西，我的职业就是表演 stand up comedy， 然后分别用普通话。还有英语表演，这次来到澳大利亚，第四次来墨尔本参加这个国际喜剧节，想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所以这次就会有，平时都会是英语的一个人表演，这次还会有普通话的一个人表演，应该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一个不能说记录吧，创造一个新的门类吧，因为之前只有大山可能在大剧院里面表演过几次，但这次是我作为代表吧来讲普通话，希望能够讲一下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因为我十年前不知道大家了解过，十年前曾经来澳大利亚学习过，对不对？读 TAFE， 然后我想把那两年多将近三年的经历啊，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一个轶事事件，然后给大家分享。因为希望，因为我觉得华人不仅是华人嘛，亚洲人只要你懂普通话都能联系得到我那些讲的一些故事。
嗯，所以今年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你要在我们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这个喜剧节开中文的专场表演。
对对对。
嗯，那你说到这个曾经啊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读 TAFE 的这个经历啊，会把这些经历搬到我们墨尔本喜剧节的舞台上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TAFE 其实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现在我感觉好像没有人会留学来读 TAFE 了，因为 TAFE 的移民门槛越来越高了，但我们十年前的那个时候听说有个传言，大家都听过，就是 TAFE 是肯定能帮你移民的。这就是我发现澳大利亚奇怪一个地方，它每一个东西都很慢，你知道吗？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然后基础建设也很慢，但移民政策特别快变，真的特别快，就搞不懂，比总理的变化更快，你知道？就是哎，今天是这个政策，什么你要达到几分，投资多少钱？明天是哎，你读这个书这几个专业，后天又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特别，因为它还是一个移民大国嘛，它的主要生产力还是来自移民国家的人提供了，对吧？所以说他对这个东西把控非常严，我是能理解，但也非常搞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在2009年年底过来的，对不对？然后到2011年年底毕业，那一段时间变化了最快。然后以前说是一读完就能毕业，后面你要雅思考到多少分，在后面你要去偏远地区，在后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了。
那你这次来啊讲中文的这个表演，有没有需要一些什么非常严格的这个审核啊申请啊？
哦，没有，这倒没有，这倒是他们都不知道我讲的什么内容。我说哎，我要表演普通话，他们说好，来吧。我跟你说，我就算在普通话的场子里讲上海话，他们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听不懂，然后他们跟我认识，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吧，你想表演什么就表演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西方这是不一样，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我讲普通话其实这是从一个 marketing 市场的角度来进行的宣传，真的我表演什么其实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宣传了什么。我宣传是普通话的话，如果观众过来看普通话，我自然而然要表演普通话，这是一个很市场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也有因为啊，澳洲这边讲普通话的人可能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知道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对，澳洲是很，我觉得啊，其实这是澳大利亚，这是一个移民国家，他政府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成功说实话是基于移民，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中国、英国、爱尔兰、巴基斯坦、印度，对不对？这个国家的建设就是基于移民，所以说他做无论任何事方面他都会想到 diversity 多元化这个问题。就像这个喜剧节，他会，我觉得我参加的这四年来感受到了它一点一点往外扩，就是四年以前没有任何中国的，现在有我，然后还有一个说粤语的， 然后还有之前来过大山老师，对不对？就中国元素在渐渐变多，然后因为普通话毕竟是这里第二常说的语言嘛，然后后面还会有，他有来自印度的演员有很多，虽然印度演员都说英语啊，但是印度演员现在也很多，然后他们会有说法语的法国演员，然后还有两个是来自日本的杂技团，好像我见到的，所以说对他来说，多元化就代表着他能够让这个社会，因为他是政府的一个行为嘛，就戏剧界，所以政府需要的是每一个种族的人都融合在一起，这才对政府不论是执政施政或者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嘛。
没错，
所以是他需要一直走向，这是墨尔本戏剧界给我最大的影响。我去过世界上其他几个戏剧界，好像墨尔本戏剧界是最着重力推多元化。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墨尔本喜剧节是一个非常这个多元化的一个喜剧节哈。那你在中文的表演之后也会有这个英文的表演是吗？给这个澳洲当地的这些观众？
对对对，给讲英文的人，
讲英文的。
对对对，内容还我发现这是很多人问我，内容中文和英文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因为说实话，喜剧这东西就是讲大家身边的事情，我身边的事情，因为我在中国的朋友，就算在这里的朋友，或者和一些西方的朋友，对不对？这个词好像比较政治正确，叫西人，对不对？西人这个词是我最近学到一个比较政治正确，不能叫别人老外，叫别人西人，是吧？他们关心的事情也会不一样，对吧？中国人关心的事情跟西人，所以说因为他们关心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讲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因为我在讲中文或者我在讲英文的时候，我关心的事情也会不一样，所以普通话的表演和英文的表演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英文的题目是什么呢？英文的这个内容会是什么？
英文是 studying Australia， 英文比较讲了多了，其实还是那些澳洲内部，比如说澳洲人喜欢喝酒啊，这些问题。然后澳洲人有两个主题是澳洲人喜欢喝酒，还有是作为一个中国男生在澳大利亚恋爱其实挺难的。
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对的。比如说你要进行种族融合的话就会比较难，因为我用英语的话是站在一个世界的角度讲，我会觉得有可能和中国女生不是特别难，大家认识起来语言没有障碍或文化没有障碍，但是你要和一个西方西人女生，你要和她在一起的话就比较难。说实话，对中国男生来说，我觉得这不是语言的问题，就纯粹的亚洲人从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是要有一个性的吸引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会觉得亚洲男生对于西方女生来说性吸引力是不强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不强，吴彦祖肯定很强，对不对？但是总体来说是不强的。
这个也是你的这个亲身经历吗？
对对对，亲身经历啊。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留学这三年，或者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到现在十年，我反反复复来过澳大利亚好多次，好像和西方女生没有什么缘分，你知道吗？而且我身边朋友也是这样，你知道，如果是单单我的问题我不会觉得，如果说单单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没
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亲身的经历跟澳洲的女孩子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女孩子接触过，问过他们这个原因呢？
我有过一个是在我段子里面，我现在可以讲是在一个英文段子里面的，是我在没在澳大利亚了，我在英国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表演结束，一个女生过来，西方女生肯定是，她跟我说，她说：“哎，你表演得很棒。”我说：“谢谢。”然后她说：“哦，我是俄罗斯人。”我说：“好。”她说：“你知道吗？我从来不会和中国男生谈恋爱，因为我在讲恋爱的问题嘛。”台上，她下来跟我反馈这一点，她说：“我从来不会和中国男生谈恋爱。”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中国人这个文化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们的那个幽默感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不大懂得 sarcasm， 就是讽刺这件事情。他们中国人说话不大懂得讽刺。他说他说话是一个很讽刺的人，所以他希望跟他在一起的另一半也很讽刺。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的人。俄罗斯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说实话，而且在不仅是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那些社交软件，社交软件，
中国的社交软件，
中国的社交软件。我从两个方面找原因啊，一个是中国男生有可能确实从性吸引力方面普遍就不强，对不对？性吸引力包括很多，你说身材啊，或者是对自己的打扮啊，或者谈吐啊，或者风度啊，很多的性吸引力，有可能中国确实男生在这方面大多数人都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上那些网站的话，很少能和西方女生配对的，因为他们看到啊、哦、中国男生，他们就知道啊、哦、不风趣幽默啊，或者是身材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他们 首先会植入的影响。就像我比如说有可能会在社交那些网站上很少有碰到过西方，这是很
所以你也上这些社交的网站？
对对，我有时候会上，为了写段子了我必须这么说了，省得有观众听到认识我然后问我你在哪个社交网站，我是为写段子而上的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互动方式嘛，我们在网络上虚拟的先互动嘛，对不对？其实这是挺好的，就像四五十年前你不会认识那么多人的，对吧？你的生活圈子就你爸爸你兄弟姐妹，对不对？现在我们有社交网站能和这么多人互动吗？
所以在你的这个英文段子中啊，会讲到的是这个可能情感方面的问题是吗？
对，政治情感还有政策啊，还会讲澳大利亚，恭喜澳大利亚终于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对不对？这也是我要讲的一个，因为对十年前或者是从小到大生活在中国的人，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那我要讲我怎么样慢慢接受，慢慢包容，我也澳大利亚也教会我做了一个更好的人，对不对？怎么慢慢包容别人，这也是我要讲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个中文的内容和英文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下你这个一两年的个人经历。我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参加了几档这个电视节目，是吗？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里。
对，这一两年的话，那个中国电视衰落了也挺快的，什么人都要，所以就所以就
把你选上了。
对，
那一个是参加了这个好像跟相声有关的一档节目，是吗？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为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会参加到这样一个相声的节目中去。
对，是东方卫视的一个叫相声有心人嘛。当初是因为是东方卫视一落户在上海，对不对？所以和他们那些选角导演啊或者什么会比较熟，他们经常会看我们演出，所以就联系上了，对不对？然后二是因为东方卫视其实作为一个国营的大型媒体，他其实也想融入不同的艺术文化。我是这样臆测他的，他的名字肯定要叫相声有心人，因为相声是国粹的一个东西，他作为一个国营的电视台肯定想要把国粹发扬光大，对不对？但是他也希望融入其他的元素，让年轻人也喜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找我去的原因。
那结果呢？
结果
感觉怎么样呢？
结果就录了三整天啊，基本上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对，因为比如说现场导演或者是谁是懂的这个人，怎么把这个进程加快，就懂的这个人他并不是最有话语权的人。
那有话语权的人又是不那么懂行的人，是吧？
或者是不懂，或者他不在现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一遍一遍的来录吗？
对对，很浪费时间。那个节目录了三整天，就录了第一集就录了三整天，后面好像录了快一点，到最后我们好像大多数的单口喜剧演员也没有被播放出来，可能是他们最后觉得还是不合适啊，这种组合啊融合，我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但可能是他们觉得不是最合适。放了两个采访的镜头，没有播放表演的镜头。
那不管他有没有播出啊，到最后至少这个电视台来寻找你们这样一些脱口秀演员啊，是不是也说明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在喜欢这个脱口秀表演？
确实越来多人在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懂不懂这个单口喜剧是什么，但他们就觉得哎，好新奇啊，你能够一个人什么都不需要讲话就逗人笑。其实他们不知道这后面有承载着很多你的创作，你的观察，你的累积，你的尝试，对不对？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觉得哎，好像每个人都能开口。你知道现在我最讨厌的就是很多电视台或者是什么什么宣传口号，就是人人都能脱口秀，不能不能，就像人人都能灌篮，不能。
那对于这个单口喜剧来说啊，你觉得这个在背后需要付出最多努力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尝试嘛。说实话，就是可能每一次我们不和观众我不会和他讲的，我会不和他讲哎，我这个段子是第一次讲尝试的，不会的。但我自己知道我这个是第一次讲，我哪里还需要进步，我到了第五次讲我哪里还需要进步。我举个例子啊，有人很多说哎，你这个段子以前讲过了，那又怎么样？你生活当中每天都讲不一样的话吗？那又怎么样，对不对？但我至少知道我在进步。其实就和库里投三分一样，你不会说库里你这个三分投过了，但他一直在进步嘛。你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很多人都不懂，他们会觉得这个单口喜剧就是每天要讲新的，讲什么，这不是。 是讲你觉得需要沉淀但你不断在进步的东西，就像任何的话题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当中进步。一开始可能这个主题的段子我就三分钟的内容，我就五个笑点三分钟啊，我拿一个比较公式化的东西来举例，我可能延长到最后会有10分钟25个笑点，这就是我在进步，但他们会觉得哎一样的，其实很不一样。
这个是你觉得作为单口喜剧演员来说最难的一个地方？
最难的地方就坚持嘛，因为你说实话失败的次数也很多嘛。我们就讲在普通话的环境，我在国内一周会上台磨练个20到25次，一天每天就3次，对，4次。那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是把我最强的段子出来讲，我肯定要讲新的那些内容，那新的内容就会不保证效果，对不对？因为
这个效果就是不保证大家会笑吗？
对对对，肯定是不保证，不可能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笑，这是绝对。
所以失败对你们来说就是观众没有反应，
对对对，
或者是没有人笑，
是
吗？
是的，是的，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失败，就是观众没有反应。你成功了越多的人，失败就会越多。你为什么没有失败过？你说我从来没有造成观众冷场，因为你从来没有造成观众笑场过，就很简单，就是你不失败就不会成功，不成功也不会失败啊。成功最多的人也是失败最多的人，
没错。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害怕失败啊。
但是那你不想失败了，但是你不能被失败打垮了，哎，你不能因为你失败了两次你就说我好像不适合这个，有可能你确实不适合，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嘛。
那最后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墨尔本喜剧节啊，我知道你是第四次来参加墨尔本喜剧节，从最开始我给你做采访的时候，我记得是4个人一起来说一整场的单口喜剧啊，
对，
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你是跟你的搭档 Andy Curtin 来参加墨尔本喜剧节，再到去年的时候是你自己一个人做一个英文的整场的表演，
对，
到今年你可以做2个不同的语种啊，中文和英文的表演。那你自己是怎么来看这4年的经历，这4年的成长呢？
我觉得喜剧节这个东西，因为说实话在澳大利亚西方美国这些国家，它主流的形式还是一个人说单口喜剧，这是主流的形式。之前比如说4个人拼盘，不是4个人同时，是4个人拼盘，一个人先后的那种顺序。
一个人可能15分钟好像是吧，
对对，可能那个时候还是由于自己的内容不够多才会这样的。
才会跟大家一起拼。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也不仅喜欢做英文也做了中文，是觉得是时候，因为比如说任何东西都是驾轻就熟嘛，你如果对一项东西驾轻就熟，像我现在对中文英文演出普通话英文都驾轻就熟，我觉得何尝不一起做会比较好一点的，对不对？如果真的都驾轻就熟的话，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成长最多的是你如果经历过这个事情，就像我去年第一次一个人做英文专场，我会对哎我效果怎么样啊，我卖票多少啊，很担心。但我今年也会有担心，但我担心的并不是效果怎么样卖票多少，因为这事情我去年经历过了，我就不会再担心。我今年担心的是哎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被谁看到，我怎么样跟别人合作，我怎么样想到以后更大的机会。每年担心的东西或者你每年的愿景都会不一样，这是每年在成长的。
那这4年啊，你觉得这个墨尔本国际喜剧节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变化的话，除了是变了更加多元化之外，可能他们现在场次比4年前更多了。总场次，4年前的总场次不是特别多。
那可能也是喜欢他、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多。
对对对，因为他不想做一个只是白人的一个节日，他想做一个真的是亚洲人、印度人或者是墨西哥人或者什么什么土著人大家都融入进来的一个节日，所以这是他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墨尔本喜剧节一直在往这个多元化的方向努力是吗？
对对，这是他们我觉得是最最努力的一个东西，就是多元化。这是他们一个，这也是澳大利亚能够建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下 Storm 的这个演出的时间。那 Storm 一共是会有2个语种，中文和英文的表演。那中文的演出专场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3月28号到4月9号，是每天晚上20:30在 唐人街的 Chinese Museum，
就是奥华博物
馆,
对吧，
对对对，奥华博物馆、
一个小时的演，
一个小时，对对对。
嗯，那这个英文专场是什么？
英文是4月10号到4月21号。
嗯，也是每天晚上，
对，每天晚上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
在奥华博物馆，
对，
晚上8点半、
就是、对对，8点半，只是4月9号往前是普通话，4月10号开始是英语。
嗯，那我知道你之后还会到悉尼去参加表演 是吗？
是的。
悉尼的表演时间是什么时候？
悉尼是4月26、27、28，
三天，
对，是在叫 Factory Theater， 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叫什么，不一定 有个中文名。然后对，大家如果在悉尼可以上悉尼，可以上两个喜剧节的官网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嗯，一个是悉尼喜剧节，一个是墨尔本国际
喜
剧
节。墨尔本国际
喜
剧节，对对 对。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 Storm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此祝愿你每天晚上的表演啊都能获得成功。
谢谢你林墨，谢谢 SBS。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